When you come around me, treat me like you miss me, even though you've been with m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小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我是林兰。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为我司看理想打个非常简短的广告哈，就是今年世界读书日，看理想邀请到蒋方舟、梁洁、骆以军、郑颖、邱雨薇、王芳、谢金、袁长庚、杨瑞、张浩辰、张秋子、张怡薇、张兆维，分享他们在信息过载时代的阅读与生活。在看理想 APP 搜索世界读书日，即可进入专题免费收听。4月30日前，每位登录看理想 APP 的用户都可以获得一张节目优惠券，用于购买上述部分老师的节目。同时看理想 APP 还有读书日主题限量文创发售，欢迎大家选择采摘，不知道为什么用这次 anyways， 收听愉快。好了，我说完了。
我感觉你在做一个一口气说完口播的挑战，
这是一段流利的贯口啊、
yeah. 没有错。而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跟我前一段时间刷的一条小红书有关，但是我现在死也找不到那条小红书是啥了，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就是一个词，它叫略劳而获。怎么讲呢，就是跟不劳而获的人生相比呢，现在可能会更想要过略劳而获的人生，就是略微劳动一下的那一个略。我一看我就觉得很有共鸣，感谢这位不知道是谁的朋友提供的灵感吧。我觉得其实不劳而获的人生是很难过上了，而且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渐长，不劳而获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强了。我现在可能更信奉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出来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种略劳而获的智慧。我感觉它跟那种全力以赴也是有着微妙的区别，所以先来问问大家怎么理解略劳而获呢？就你们觉得它跟摆烂的区别是啥？
所以第一个那个是 AI 写的吗？不是偷懒，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花最少的力气过自在的人生。
因为我这个概念是伪概念来的，反正我就去跟 Cloud 聊了一下，然后他说他给这个略劳而获的定义是，不是偷懒，不是什么也不做，是花最少的力气过自在的人生。我觉得他这个说的非常精妙，所以可能略劳而获就是怎么样精准的使用自己的力气，把自己的劲儿呢放在自己觉得值得的事儿上，获得一些更想要的效果，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其实还写了一个更量化的，但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了，不是 AI 的。就我觉得略劳而获也可以理解成是那种60分的努力，它是及格的努力，是你还可以说得过去的努力，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是涉及到你能量往哪儿放的一个问题嘛。但是摆烂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更、我印象很深，那个兰之前有做过一个摆烂的截图大礼包，对吧？
对，
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还被关在家里的时候，摆烂是一个很流行的情绪，大家都消极抵抗，就想算了，啥也不干，反正干不干都一样。但我现在觉得略劳而获是发现自己还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还是有一点事儿想干，跟完全什么都不干有着区别。
听起来略劳而获好像比勤勤恳恳更加的需要能力，就 be like 它需要你在最高点抛出，在最低点买入，这对人的要求好高呀。
对，这也是我的感想。其实略劳而获它听起来是什么小偷小摸，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的这么一种状态。比起多劳多获，略劳而获它还是很讲你这个个人判断力的。说到判断力，今天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听一下阿伦特的种树的节目。哎，结果呢，我就听了之后，我发现哦，果然没读过原著，你是不要妄想在听一个播客的时候就能理解人家的精髓。所以呢，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企图略劳而获，但是失败。没有读过原著是没有办法理解人家真正讲了什么。但 anyways， 说回略劳而获这个事情，就很需要你个人对自己啊，还有对这个环境你在做的事儿有一个很精准的判断力嘛。像多劳多得多获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其实我觉得略劳而获之前是需要很多的多劳少获，然后你最后才慢慢的发现有些东西你不用做，或者是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它可能是个我们在企图试图达成的一个状态吧。首先你得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个见好就收的能力。你不能就是获得了一点，然后你又觉得 哎呀，不行，我想要更多，因为前提是你只略劳了，你不能觉得我，对吧，我又想获得更多，这个是不好的。其次就是略这个字嘛，它就是一种充满节制的智慧。大家知道贾樟柯贾科长有一个看理想的音频节目叫电影我略知一二，这个标题里面的略字是不是就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谦虚，对吧？但是我本人人生中呢往往经常就是大愚若智吧，所以略劳而获，我感觉今天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我想要追求的状态。
我最近的确也对这件事儿有一些思考，这个思考来自于我跟我朋友在某个汤泉里面的长谈。为什么会开始这段长谈，是因为他是一个设计啊，他跟我讲他最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是他换工作换去了一个他蛮喜欢的品牌，他很想做好，就出现了一种做作业做不出来，所以深夜痛哭的状态。具体是啥状态呢？他给我讲，就是他在公司想那个海报怎么做，做不出来，想到九点，然后回家了，回家在自己的电脑前枯坐，枯坐到凌晨一点，开始深夜痛哭，痛哭到凌晨三点，熬不住睡了，定了个闹表，第二天五点半还是六点把自己闹起来，又在电脑前枯坐俩小时，实在不行去公司继续做。我当时就大为震撼，我说我可能工作前三年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怎么人到三十还会这样，就是这个工作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吗？
嗯，
但是相比于我的震惊，我另外一个做那种财务类朋友他更为震惊，他说啊，你们这种创造类的工作竟然会对身心造成如此大的痛苦，并且你做不出来，其实你随便做个啥交差也行，有人不给你过就不给你过，有人骂你就骂你，但是到底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的痛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财务类工作可能就像是玩飞机大厨，每天有固定的规章，你按照他做了，你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你对于这个工作投入的热情和投入的精力大概是恒定的。但是呢，像咱这种工作就属于他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结果，你多花时间就是能越做越好，你多花精力，你越认真，它就是能越做越好，所以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结果的事情。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怎么说，唐吉诃德斗风车，
这个故事是啥来着，
就是有可能那个风车都是你幻想出来的，你每天在工作上面花大量的精力进行一种和自己的搏斗。
嗯，
虽然我感觉我现在好像不会这样了，但是回顾职业生涯，想略劳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工作你最后的结果是要给自己交差，尤其是咱这种没有一个标准结果可以交付的工作。
嗯，
想要略劳而获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是咱先不说工作成果这一块，就有很多工作上面的杂事儿，甚至是你生活上面的杂事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你不做过你是根本不知道我是可以不做某些事儿的，你只有在你开过很多个没有意义的会之后，你才有意识到，哎，这个会我好像不参加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人会发现，也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影响，然后你就开始悄悄的不参加很多的会议，你就可以省下你的很多精力。所以我觉得前提确实都是你得先经历过一遍，踩过很多的坑，你才再回收自己的精力吧。
嗯，我也觉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回望自己的职场和生活，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儿拼命做了，但是跟自己做的付出回报它不成正比。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吴师傅在说，我们这个行业经常的情况下是你只要努力做了，它那个回报比你不努力做好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微妙的，不知道是陷阱还是差别在里面。就有一件事儿，如果我对它抱有过高的期待，我怀着这个期待，我努力去做它，那我的收效一定是没有我想象中好的。就是这个期待，我觉得好像它会变成一个会困住我的东西，我付出越多努力，它就会没有那么能够去实现我预期当中的那个结果。这种情况在我上学的时候还蛮常出现的，就尤其是一个考试，我越想考好它，我最后就发现自己考的其实就不怎么好。但如果我没有那么的刻意去为这场考试做准备和努力，而是就是按部就班去学习的话，它反而那个效果会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就是甚至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我某一段人生的小诅咒，就我越想把它干好， 我就越干不好。但是我越不那么去使劲儿，或者是把那个当成我要达成的一个目标的话，结果往往会让我觉得还可以。
嗯，我觉得这个在我脑力工作上不太会出现，因为也是像吴师傅刚才说那样，我们这个工作它一定是只要你努力了，不一定是一个外界的评价给你一个很高的回报，但是它一定是会你对你自身的实力和能力有一个提升的。简单的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些播客，很努力把它弄得很好，有时候可能就是它的收听量没有那些，肯定会有一些选题做的比较勉强，但是碰巧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标题，或者是戳中了一个什么突如而来的热点，你也没办法控制，然后他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有时候你非常认真做，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之前聊韩综的时候，我觉得很认真，也是聊得很开心的一期，但他事实上他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可能起码在我们自己播客内他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据，但这个只是一个外界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认真的分析了那些作品，我们又重看了那些作品，又重新的获得了那些快乐，这个东西对我们内在是它一定是有回报的。所以只要我们放下那种外界无法控制的那一部分之后，我们这个工种的好处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努力，它绝对会回报到你身上。但是在这个身体层面，比如说在搞运动层面呢，确实有很多时候是我越给自己压力，比如说我经常在备战这个奥运会游泳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游出30分钟，但是一直没有游出过30分钟，这方面的心理压力会有的。那么有时候好像反而我放下一些这个负担，不管今天这一趟游多少秒或者是多久，好像反而会游得更舒服一点，舒适一点，然后那个纯秒数的那个速度成绩来说，不一定会比我就是整个人绷着的时候游得特别特别的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好像这方面对我来说是更多在这个运动层面会有，
嗯，
越努力越压力大，变成一个很不太好的状态。
的确，我们首先得定义一下回报。脑力工作刚才说了，脑力工作的不好就是一直在和自己搏斗，它有一点好是它的回报不一定完全是数据，也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能不能过了这一关。有的时候你自己过了这关，就不管数据啥样你都觉得干挺好，
嗯，
就是至少这部分的成果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但是如果追求自己的所有付出都在客观数据上有很好的结果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是大部分努力的工作都不能期待他拿到一个和你的努力成正比的结果，
嗯，
因为你的努力只是努力而已啊，
你的努力只是努力而已，
对啊，你的努力就只是代表你付出了这份努力，它不代表过程中有任何增量，对吧？
嗯，
我之前有过那种大项目，那个项目就是所有人都花费很多精力点灯熬油，经常天天熬到5点，在片场吃了非常非常多苦，在后期剪辑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个机房里面不眠不休的干，就是甚至好多人都把自己干到医院了。最后那个项目它上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等在那个视频号的后台看它的数据有没有往上跑，有没有真的活人来留下活的评论，好像等了3个小时就等到一条评论是我某个同事的妈妈留下的。知道那个是他妈妈是因为用好多行写了一个藏头诗，是我那个同事的名字叉叉叉真棒，就是当时就觉得又很心酸又没有办法，因为大部分项目都会这样，不管你前期做了多少努力，它扔进这个内容的大海里面，它就是平平无奇的东西。
但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异，就是你是不是太对努力有信仰了，就是如果太对努力这个过程本身产生迷恋的话，它反而可能会给你产生一种比较虚幻的安全感，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特别脚踏实地的事儿，你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每一步都在为这个目标而付出自己的汗水，付出自己所有的心力。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它反而会有点迷惑你，让你忽略了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样的，以及你需要就是你所处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你要面对的那个真相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选题或者是啥的，我甚至也会产生，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选题它一定能成，它一定有着比较独特的价值，就是我只要是额外的想了这个东西它可能产生什么效果，那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没有办法实现我当时想的那个效果。
你说的好像是一个玄学层面的东西。
是吗？
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开机拍摄之前都要先拜神，你甭管，就是你不能不拜，你一定要尊重这个电影之神，或者是我们做选题之前一定要尊重这个选题之神，不要太多的期待什么的，平常心平常心那样来做。
但是真的就是一旦我不平常心了的话，我放了很多我的企图心在里面的话，那他最后一定达不成我想要的结果。
哪个呢？我就想问是哪一个你觉得没达成了？
我想想，这得回想，就是过去那几年，因为我们都会把十万加当成目标嘛，但是也有那些可能在我刚入职的时候会更明显，就写的很多篇稿子，我一开始应该是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十万加，大概是这样吧。但是我每次写的时候想说这次这个题肯定准了，但其实我只要这样想它就不行。然后后来反而是我没有这样想，我没有想说我一定要十万加或者是实现什么什么的，它就莫名其妙就行了。
那我觉得只是那前半年你在适应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时间的推进，过了那半年之后其实你更熟悉那个调性，然后就会产生这
种。那我觉得中间差异它不是那个玄学，就是我得看我把我自己的努力本身放在哪儿，如果放在那个目标上的话它就不一定成，因为你的重点是在目标不是在过程嘛。但如果你要是把重点放在过程的话，那目标是什么它反而会是一个比较自然而然达成的过程，但是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其他的锚点的话，它完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会迷失自己。当你全力以赴的努力当然是好，但是也要去看看自己各种各样的状况。
嗯，我有点明白，有时候是被努力
框住了。
对，框住。因为我产生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感受，就是之前在打羽毛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个小时嘛，在55分钟之后连续输球，就是马上要结束了，我很执着于我想赢一个球，但他就是连续输球，到最后那个时刻我就是很生气。但是只要在当下跳出这种对自己的期待之后，就是强制自己，你就停下，你就出来，你不要再打了，就已经到一小时了，不能再打了，下一场人已经来了，不能再站在这个球场，你得走了。走出去之后换完衣服站到球馆外面，就发现刚才自己陷入了执着，就是对于那种我很努力的在跑来跑去接球，为什么我就是打不过去打不赢对方，有点像那种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要砍断，换一个环境，
对，
让自己走出去，
就是这种感觉。
人的确就是很容易陷进去，当你越努力越没有结果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选择就是错的，你努力的方式就是错的，
或者有一些不可控性嘛，就是努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
对，这个哎，这个让我想起我在 DC 上学的时候，我有一门课的老师，他是在迪士尼干了多少年，40多年，从迪士尼的 PR 退休。然后他说，你以为我在迪士尼做 PR 就是一定过了非常牛的职业生涯，其实不是。他说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一件事，叫做等待下一部狮子王。因为他入职的第二年就赶上了狮子王，就是迎来了他整个生涯的大高峰。
我的天哪，
还哭那么他的、那个、
从此之后
这有点太，
他整个生涯都在觉得
下坡路，
就下一步一定能是狮子王吧。
但狮子王不是有两部吗？
不是不是，狮子王二已经不行，他要的是像下一步像狮子王那么成功的片子。然后他从此之后他做每个项目都在觉得这一定是下一个狮子王吧，他一定能是下一个狮子王，他不是。他说他整个生涯都是在这种
等待狮子王
中过的。但是好消息是，其实他在退休之前等来了数据意义上的下一个狮子王，他叫做冰雪奇缘。
哦，哇，那他的人生头和尾都蛮圆满的。
就是怎么说呢，他讲这个故事的意义是，狮子王下一部狮子王并不会以狮子王的样子出现。
Let it go, let it go, 然后就出现了。
对，
这个很像我小时候在看什么感悟人生的时候的那种真人故事。因为我其实蛮了解那种努力带来的迷恋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会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因为你每一步你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嘛。就像你在认真准备一场考试的时候，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要背多少单词，做多少题，那个过程是无比确定的。但是在这个考试之外，你又是有着自己的一个具体的处境的，包括考试本身可能也很多变，外界环境也很多变。就当你把自己投入一个那个所谓的很安全很踏实的步骤里面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你会让自己忽略掉很多东西，外部的可能的变动你都会让自己忽略掉，因为你告诉自己面前的这些每一步它都是如此的确定。但是过于迷恋这个过程它是会出事儿的。
我觉得努力这个话题，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延展的特别好。我突然想起了之前跟我们同事小田，他可能也是一个对优绩主义有比较多思考的这么一个朋友吧。然后他之前说过一句话，我就觉得好牛啊这句话。他说为什么会这么迷恋努力，因为努力是一个在道德上绝对正确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一个人你这么努力干，哦，当然现在互联网上也有了，就是会不喜欢那种努力打引号，就也会骂一些什么什么人你很努力什么。但 anyways 比如说在应试教育里面，努力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状态，成绩好成绩不好，只要你努力了你就是OK， 你就是好，你应该。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沉浸在这个努力的叙事里面，就也会被这种自己努力的状态自我感动。有时候哈，就可能得分清这个东西。我其实挺知道的，因为我虽然一直也说我也应该努力或怎么着，但我太知道我在表演努力的时候，因为在非常多个做选题的时候，在遇到一个难点，我太知道我放过自己多少次了，所以我知道我的很多努力它只是一个，我可能努力了72.5分，然后剩下的那20，我
算不过来了，
过来
是百分之吗？
没有没有 anyways， 因为我们每次做选题我们都会说 OK 努力找资料，然后努力梳理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我太知道我在很多个瞬间我困了，我就去睡了，我知道我没有努力到底，所以呢我也不会被自己的这个表演而蒙蔽掉，我还是在关键时候放过了自己非常多嘛，所以我不会嫉妒那些做的比我好的人，因为我知道他在很多个时候他就是比我更努力学习做资料和怎么着，然后我更多时候我都是悄悄的放过了自己，因为经常太擅长放自己一马。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更多是个人层面上对努力的迷恋，还有一种层面是你在一个很大的上下游结构，或者你在一个巨大的系统里面，你会觉得努力努力白努力，因为你的努力就太微不足道了，会很容易的被其他人的不努力或者不靠谱或者根本就不行而掩盖，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你开始思考你的努力到底有啥用。这个巨大的困惑也来自于我的做编剧的朋友给我讲，他就说他在刚工作的时候听过一个非常荒谬的理论，就是不要努力找到100分的原著然后把它改成80分的剧本，因为80分的剧本最后可能会拍出来40分的片子，所以应该找80分的原著写60分的剧本，最后反而能得到50多分的片子。他一开始觉得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犬儒，他说那我这个工作是为了做什么，那难道我就不努力？当然不，我要更努力。最可怕的是他干到现在发现这句话在某些情况下竟然是对的，尤其是这个影视行业它是一个非常参差不齐，没有完全的形成工业化，我这一环能平稳的对接到第二环，中间不遗漏掉任何东西，或者我能找到和我水平相当的下一环的接手人。就比如你找一个完美的原著，然后你写一些深奥的剧本，到了拍摄这一环，你就别管是演员甚至剧组人员，大家就理解不了这个剧本，然后就开始瞎干，所以你就会得到40分的东西，整个的上下游根本就没有拉齐。就是不管是影视行业还是现在很多这种项目，它就是一个开了工之后只会往下减分不可能往上加分的这么一个链路。所以你一开始你的努力就是 会没有意义。
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事情都很难凭一个人的努力来决定，因为你是在一个网络里面，然后你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想要真正的让自己的努力有自己预想当中的那种100%的效果，它就很难。但是我又觉得这可能就是略劳而获的意义吧。当然就跟我们一开始聊的一样，它肯定是需要你的一定智慧的，就是你得辨别哪些东西值得自己 all in， 值得自己努力，哪些东西其实做到60分就行，它不用投入你所有的精力。我其实越聊越觉得努力它是一个特别有条件的东西，就是你怎么努力才能使对这个劲儿，而不是让自己只是投入了时间精力，但是这个东西它成为了某一种消耗。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可以 all in， 但是什么事情它60分就可以。
我甚至觉得没有东西值得你 all in，
就是如果这个 all in 是压上自己的一切，比如你的身体健康，你的精神状态，那我的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
那肯定，但是就是相对嘛，你觉得什么事儿就是值得自己投入至少80分的努力吧，然后什么事情让它流过去就行。
我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性格的原因，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所以我一直会有一种担忧，是如果 all in 了，我应该以我现在这个境界肯定是做不到那个不执着于结果，所以我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我就不 all in。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有现在有一个什么 blah 什么事儿，我 all in 了，我是一定会对结果有期待，一旦那个事儿做出来它达不到我期待的话，我就会很沮丧，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就不 all in 了。这算一种犬儒吗？或者是 blah blah 的？
我觉得还好吧，我感觉这甚至已经算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工作心态。
积极的工作心态。没错，
我是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因为我首先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一环，它这个产业链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跑的那一刻，它就不会再有100分的可能性，它就是会从一环一环的往下扣分，它就像一个接力，接力到每一环只会产生摩擦力，很有可能你就没跑完这个项目就结束了，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你跑到最后你扣剩10分，我扣剩20了，但是大家就是以结果定输赢，你甭管你开跑的时候是80还是100，最后就看你剩下10还是20。
好像打牌。
对对 对, 对，我现在接受的就是我尽量在我的那一环我少扣分，我接着我这个活儿之前他被扣成了啥样，之后他被扣成了啥样，我都管不了。
你只能管自己手里这一摊事儿。
没错。我还能做到的就是不再看到他10分或者20分的结果的时候跟别人说，这可是曾经是一个80分的项目。
哦，这个过程你是有一个条理的。
那肯定是被历练，就是接受这件事儿肯定是需要过程的。谁在刚入职场的时候不想你一个个人的大努力，哎，好像电视剧都是这么拍的
呀。
你一个个人的大努力集结了一群疯狂干活的小伙伴，然后让这个项目变得特别的成功，甭管这个项目是什么，它可以套用在各个影视作品里面。
我小时候特爱看《杜拉拉升职记》，是王珞丹演的那一版，那个时候就很迷恋她在职场里面升级打怪的那个状态。哎，我现在都记得，因为她说她是出生在1979年12月31号，她说她妈妈只要再努力一天，她就是名正言顺的80后了，就这个台词都刻在我的脑子里。然后她就从一个小小的 HR 就行政什么的吧，我也记不清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成为了主管，他做的每一步都被他们公司的那个大 boss 所看到，然后他甚至可以直接跟那个大 boss 进行沟通。我小时候对于职场的想象就是那样的，我就想说进了职场之后，只要你踏实肯干以及努力，那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就会有很好的机缘出现。然后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收获了爱情嘛，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那真的是电视剧，那不太是你真的在职场当中能够遇到的一种情况。不是就是当所有的困境出现的时候，你都跟那个天选之女一样，所有的人都来帮助你，然后你一定能克服每一个难关，实现某种胜利。 这真是纯纯电视剧。但是确实很认可，很多事情得你自己吃了那一个苦头，然后消化了那一个痛苦之后，你才知道自己的力气该用在哪儿。不然真的就是一腔热血铺洒在 everywhere 你到的地方，但其实你得意识到自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好，以及不是所有的事儿都适合你做。这个事情我可能是在这两年才意识到的，因为大家都说人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嘛，就你擅长什么东西，你把自己的力气用在那儿，你就会越来越擅长它，以及那个东西它就会给你回报。可是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包括很多年，我其实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我尽可能尝试多的东西，在各个地方我就跟摊煎饼一样，然后各个角我都摊到，尝试各种不同的事情，在各个地方跑马圈地，它可能能让我实现某一种成长什么的。但后来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幻想，你最终还是得承认，你只有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愿意为之付出相当多的努力。经历了这个过程，你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方面要付出的心力和努力是要多于其他方面的。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嘛，就是略劳而获吧，是你真的得用准自己的那个劲儿。但是用准自己这个劲儿呢，它又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因为你一开始你只要入职场的话，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大家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向，那可能每一个人的方向也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你看别人的那个方向的时候，最终确实得辨别出来那些方向的努力不是自己该使劲儿的地方，而是得找到让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均匀的使出80分的努力，并且这个过程让你不觉得消耗。
我觉得你说的 all in 可能在我的理解中它更接近于专注，就专注在某个领域，就拉回非常实际的生活。就如果纯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说，一个公司最忌讳的就是 all in， 因为很可能会死。就跟我们现在我们团队挣钱的方式，它一定不会是 all in 在一个渠道上，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合理的分配这个渠道有多少精力多少人投入，这那个渠道怎么怎么样，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我理解你说的这种个人层面的，你想做什么事情大概有一个筛选，再把你的这个专注力更多的划分在哪个部分上，这个我能理解。所以我觉得它好像更接近于专注在某个领域。你永远会有20%-30%的精力是需要去做别的事情的嘛，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我不知道别的职场怎么说，但是一个人在一个职场里面，如果他负责的东西非常垂和非常有那种 all in 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也挺危险的。就是因为万一有些什么事儿，就除非你真的在你那个all in 的领域做到绝对的行业顶尖，那么你是不可撼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来增加你的不可替代性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但是专注这个肯定是对的，你一定要分清楚你在职场上或者甚至你就整体大的生活上你想专注在什么东西上面，这个就很对，你的这个生活才能以这个为轴心安排好更多的东西嘛。这个很同意。
我是觉得你确实得就是哪怕是专注的时候也得是与时俱进的。我前段时间在看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就那本书还蛮流行的吧，然后它里面有一段话其实还让我觉得挺受启发的，因为它也涉及到了佛教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他说佛教也认为有命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但命不是由上天决定的，而是由你自己的业力决定的。就是你做好的事情它是一种业力，做不好的事情它也是一种业力。听上去好像有点悬，但其实它讲的非常的实在，就类似于你做了不好的事儿，它是会对你这个人的心灵产生影响的，你肯定会有一定道德负担嘛。但是你做了好的事情，你的心又会比较没有负担。由于这个框架本身你是可以自己造就的，所以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业力来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它就延伸出来了一个重要的实践口诀，那就是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对于既成事实的结果要随缘，把努力的重点放在造成各种结果的原因上。这就是让你要非常清醒的去看到自己要在哪些方面去做出改变，不要把更多的点怪在别人怎么对我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上面，类似于种豆得豆。但是你在种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脑子得保持比较清醒的一种状态。
有道理，是谁写的？哪位古人写的？
《了凡四训》的作者就叫袁了凡。
好的。
然后他原来不叫这名，他给自己改的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始不要过于相信命运论，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一些实践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人生。因为他之前应该是年轻的时候找人算过命，然后发现他走的每一步跟那个算命师傅算都对上了，所以他就比较悲观，就觉得自己干脆就这样吧。结果后来是在跟一个僧人，我忘了人家叫什么名字，但是反正是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还是能创造自己的命运的，还是能决定自己的那个劲儿用在哪儿，然后往哪儿走，类似于这样。
那把这个放在你的具体生活里面，你会觉得是啥？相当于不再试图使那么大牛劲儿，然后以及期待那么大之后，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这个结果我不确定，但是现在我对于我自己能量分配的一个方式就是，我现在确实想要早睡早起，这是我们之前也聊过的嘛。你就发现你早睡早起规律的这样子做之后，你每天的心情都会好。我现在的劲儿可能更多是放在我拥抱女性创作者的那个采访上，但是这个过程它也不是说 all in， 而是说你更觉知自己想干啥，在其他地方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精力的分配，它是一个更清醒也更可持续的状态，然后它就不会让你有很多的内耗，觉得自己这儿没干好那儿没干好，而是你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做事儿之后，就会有一个节奏出现。人在每一个阶段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想做的事情，以及对于自己能量分配的一个看法，然后那你就能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回到一开始说的，我总是还觉得这种略劳或者是说一种巧劲儿，它往往是某种偶然达到的高峰，就是你不能期待你每次都用上巧劲儿，或者你真的完全习得了用这种巧劲儿的方法，因为要不然那它就不叫巧劲儿。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的课题是，你已经偶然用出过巧劲儿之后，你要如何和之后你感觉它性价比没那么高，它没那么巧的生活相处。
我可能会更把它看成一种你整体的能量分配方式，它不是一种巧劲儿，而是你因为肯定是流动的嘛，就所有的状态都是流动的，你在所有事情上的投入也都是流动的，它只是说就是你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一个小时我要把自己的劲儿更多的放在哪儿，然后下一个小时更多的放在哪儿，它是这样的一种很流动的状态，而不是说你要在这一个小时把所有事儿都做好，那是不可能的。它只是说你每一天的一个状态，一个能量分布，还有你自己心里对于每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的一个很灵活的调整。
我理解，就是我想说的是略劳而获，它这个点它一定是存在于一个极值，就是你花了最少的努力获得了最大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一直期待我们能获得那个极值，或者能在那个极值旁边徘徊，就是我们只能尽量的往那里靠，调试自己的心态。因为我思考过，就是说你获得了比较少的努力拿到比较好的成果，这件事儿给我带来的感悟或者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反而很多时候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在蛮早的时候，就是你肯定有工作干得不错的时候，就比如在想选题或者想策划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好多个人在一起开会，然后我提出了一个我的想法，思考咂摸了大概几十秒，所有人都觉得 OK， 它很好，我们这个会结束了，把你的这个往下推就行。大家应该都感受过这种我们说叫尖峰时刻，或者叫
高峰体验。
高峰体验，但是这种高峰体验相比于我之前反而带来的一重压力是，以前我可以认为我的工作是一种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好和你觉得好，我们的价值判断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但有没有可能它就是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都知道这个最大公约数它就是存在，当你想出了一个，你们写出了一个足够好的稿子，或者想出了一个足够好的选题，它就是能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让所有人都理解，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然后你在没做出这个东西之前，别人不喜欢你的东西，或者别人不理解你的东西，你可以觉得那个人是傻叉。但是当你曾经做出过这种你能做到的最大公约数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真的存在，然后你以后再被人否定或者被人质疑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会有一块意识到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没达到， 这个做打工运输，就是我做的我没以前好，但是以前那个好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就像是想要复刻狮子王一样，就是做不到了。然后它的确会成为我后续工作里面的某种念想，就是我当然不试图每次都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因为它不是一个靠我足够努力就能达到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记得它就是存在，它就是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里面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它就悬在我头上，我就知道它在，但是能不能再达到就看命。
那你们会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吗？或者怎么看待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个观念？
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我其实也这么看。我那天看过一段话，作家迪安他发在自己微博里，他说的是，你相信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不能错过什么，不能原谅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一个人不等同于他的信念、偏好、审美、道德律，但是一个人等同于他做出的选择，你被你的选择塑造着。
确实，我也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拆解这句话，可能就是选择在努力之前。有时候我们努力老半天，也不能说没做功，但是就是做了很多功，但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晰，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想着不管了，就是先努力了再说，就是先动起来再说。其实那个方向是盲目的，所以我会觉得选择跟努力同样都非常重要，但是你的努力要生效的前提是你的选择，你得先选好了，你自己选好了，你确定了之后，这样你才不容易会被外面动摇到。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行业，也有很多人，也没有很多人了，就根本不在非常多大佬的眼里，小蚂蚁那种。但是如果你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留在这个行业的话，有时候就很容易被外面的一些无论是这个文科唱衰也好，还是叭叭叭的这个唱衰给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和就是每一天吧，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确自己选择在这里是为啥的话，那我觉得你的努力也都会变得清晰起来，然后它是有方向感的，你就不太会容易被随随便便的影响到吧。你也可以对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 B number， 你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抱有一些不实际的期望。所以我觉得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要毫无反思的瞎努力，那样只是一个做无用功，自己就会变得很愤怒，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我的生活还是一坨答辩，那会变成一个不太好的状态吧。
关于怎么做选择这件事情，了凡四训，我真的是最近在认真拜读这本书，虽然才只看了三四章嘛，但是它里面还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他说有所求，我觉得有所求也可以理解成是你选择，因为你选择肯定是有所求嘛，你做出这个选择一定是你有想要获得或者是想让自己体会到的感受，你才会做出这种选择嘛。有所求必须聚焦于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向内求。一个人如果不是向内求，就很难有所成就，反之则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应能量。虽然他说的这个东西略显玄啊，但是他说这个向内求可以从四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是心态层面，什么心静自然凉之类的。然后他说第二个是我和他人的关系层面，就是别人有我没有。有的时候你会通过这种对比来影响自己的判断，然后你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自己想要的，还是因为别人有所以你才想要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心灵层面，可以先问问自己到底热爱的和想做的事儿是什么。第四个是心性层面，这个是指要挖掘自己内心的良知，找到自己内心的，他这个说的真的稍微有点悬了，他说要找到上天给我们的使命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肯定是要结合每一个人具体的那个生活来理解这件事儿嘛，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悬的。但他说的向内求就是不向外去进行很多的衡量比较什么的，还挺重要的吧。就是你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干这件事儿，以及他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然后再去做出这个选择并勤勤恳恳的努力。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个事儿是人家不给你付钱你也愿意干的，找到这个事儿还挺重要。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不能说是睡觉吃饭这种，就是只做工的这种事情上。
选择在前，努力在后嘛。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没有更郑重或者更深思熟虑之后再去进行选择。我也是，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就是在努力上面花了太多时间，在做选择的时候太随便，就是甚至你那个选择再过一段时间都不用别人问你，你再问一下自己都觉得非常荒谬。就是你选择 A 而不是选择 B 的那个原因往往非常荒谬，但是你当时就是那么草率的决定了，并且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就相当于猜你喜欢变成了你的思考，这不对。但是你当时并不觉得，你在草率的选择之后进行了非常多的努力，这个努力如果没有什么结果的话，你可能还会怀疑自己的努力本身的问题，但其实根本不是，只是你在更早期的时候没有为自己的努力负责。
我想到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去看了 BTS 的演唱会吗？演唱会那天首尔在下雨，雨下的还挺大的，所以就每一个人都是要么穿着雨披，要么打着雨伞的那种状态，略显狼狈哈，但是因为人真的很多，然后大家都要排队进场嘛，然后那个队长到你看不到尽头，我就做了一件事儿，我看见一个队尾，我就直接站那儿了，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我该排的队，但是我就先站在了那儿，站在那儿看到一个工作人员走来，然后我再问他，就是这是啥队，因为他不同的区域对应的是不同的检票口，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不是，这里是刷人脸的，因为我没有注册人脸，他说你是手环的，你得到另外一条队，就去找另外一条队。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本身过程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你看见一个队尾的时候你就想站过去，你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你的队。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哎呀，我想到更合适的例子了，全都来自餐饮勇哥，就是
知名 UP 主，
他那有太多故事，全都是
在瞎努力。
你辛辛苦苦攒了30万还是50万，但是你做了0个前期调研，然后呢，你就非常草率的把你的毕生积蓄，甚至还有贷款，投进了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行业，做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生意，然后你开始起早贪黑的去经营那个点，这非常荒谬啊！但是大家都这么干。
没错，有时候可能得就是不要迷恋自己的，哎，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不要迷恋自己的一些个努力，或者怎么说，对，你得适时的砍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公众号领域有一定的建树，但是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千万不要迷恋这些建树，因为很明显公众号就是在逐年衰落，所以现在要做的一定是开始搞一些别的业务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然后你之前获得那些成就，它是有可能是依赖于一个更大的平台或者环境的，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要适时的放下一些你对以前的这种努力成果的迷恋，然后要知道做下一个选择了，这样慢慢的推着往前走，要不然万一哪一天有什么大风大浪拍过来的时候，你只在这个船，但这个船的船底都已经漏水漏了很久了，你都没有去管它。但有时候啊，有时候如果你是清醒的做一个打引号错的决定，也行，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愿意去承担这个决定或者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就行。因为就是之前那个脱口秀演员辛博，他就有讲过，他当时在席单的时候，可能在决赛轮，他手头上有2套段子吧，有一套段子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共享单车的那套段子，那套非常炸嘛，他是故意把那套段子提前讲的，他知道如果那套段子放在这个总总总决赛，他应该是可以获到一个很好的名次。他就说他经常会衡量再三，然后做出一个最蠢的决定。他说，因为他就是想耍帅，他承担这个后果，就是没有获得一个可能，比如说前五啊这样的名次，他就是好像是第9名吧。决赛之前的那一轮，他讲了一段可能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一套段子，但是获得的票数会比较低，他就觉得有点气儿过不去，然后他就 OK， 哥就把那个最炸的那一段，他知道他还是能够逗笑所有人，所以他就提前的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杀手锏直接拿出来放，然后他也接受那个命运，他就说就是想耍帅，就这样吧。我说这样也行，也行，就是你有意识的做出一个错的选择也没关系，你获得了你想要的这个帅气也是可以的。
这个很像之前鲁豫说的，就是说 当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把自己的人生或者你把自己的某件事情搞砸了之后，但你又知道我搞砸了完全是因为我活该，我有零人可以怪，这个时候是有一种很悲壮的爽感的。
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完全我活该，我也不惭愧，我也不后悔，
嗯，
这是我应得的，
嗯，
然后所以反而就觉得没啥。
是啊，
就很像我上周跟天对赌，因为我不想带伞，但是我知道他那天会下雨，我就赌他会在我在室内的时候下雨，结果我赌失败了。我出地铁站的时候他下雨了，我就被雨淋了嘛，但是我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可以怪任何人，我只能怪我自己对赌失败，所以我就是边淋雨边骑共享单车，我就觉得没关系。
很想给你点播一首《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我认输了的，那时候我认的，嗯，我认了，我全输，
我输，但是我承担，
对，我服输，然后我承担这个被淋雨的责任。
当极致的一个外界环境把你平常生活的那个平衡打破了之后，反而会也蛮爽的，就是不破不立嘛。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绝对的对错，就是你做这个决定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嗯，可能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违反法律啊，不是做出那种伤人的犯罪的事情，它那个对错都略显模糊，很多情况下可能不太把那个对错攥得很紧，或者很执着于那个东西的是非的话，你会更舒适，以及你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更灵活的视角，然后你就可以更轻装上阵。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视角，但是具体做起来可能会经常忘掉的，就是你其实可以用自己的生命长河的这个长度来衡量你此时此刻这一秒这一分钟这一小时的经历，甚至是你这一天这一个月的经历都行。你把它只要那个时间线拉得足够长，你就发现哦天哪，它就是一件小事儿。很多事情可能都是这样。你想，如果我80岁的时候，我想起那一天曾经怎样怎样，嗯，我就比如说就淋过一场雨，它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啊。
你80岁的时候能记起来，说明你脑子还不错。
哎呀，
没有得阿兹海默。
说我这个膝盖的风湿都怪我，
都怪我那天对赌失败，
对对赌失败，然后淋雨，这也挺好。
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后再聊回这个绿劳而获，嗯，因为它本来它就是个伪概念。我觉得最开始想要去聊这个概念有一个很原初的起点，那就是明确的知道不劳而获不能实现，然后甚至你只有在劳动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创造感和收获感，这是不得不讲的。我觉得人得有事儿干，就你啥事儿都不干完全闲着的话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最后聊回来就是略劳而获的这个态度有帮你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我觉得就是帮我去持续思考贪欲的这个问题。我不能太贪心，什么事情都要，我得做好分割，因为我不是天才，我不可能付出一丢丢的努力获得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就是持续思考什么东西是我贪心了，现在什么东西是OK 我确实是值得获得的。
我最近有类似的思考，是我在学习 Cloud 的网课，它里面有一句话是当 Cloud 运行的时候你可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当时真的停下思考，在它运行的时候我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
我已经把重要的事情都给它做了。
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
嗯，
但是去想这件事情又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略劳那到底是为了干啥？其实当你真的想明白啥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一切都分割出去，然后或者在更多的事情上面使巧劲儿的时候，你真正想做的是啥？把它想清楚了之后，其实你自然而然的就会 OK 说我要分更多精力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其他地方不那么重要了，就是随便吧，就都可以，这种心态自然而然的就来了。
嗯，我会觉得略劳而获可能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看自己在哪方面不想产生更多的内耗或者是消耗，因为消耗会让你难受。我是说内耗，就包括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身体反应告诉你那样你是不舒适的，那你就少做那种事儿，然后少用那种思维，你就把自己的那个状态调节到一个更能让你产生正循环的状态里，把自己的力量很好的去用起来嘛，而不是说就有一身牛劲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拿去消耗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虐待了，但是如果要是能看出来自己在哪些方面越做越开心，而且那个状态整个人更轻盈的话，那确实可以就是把更多的力气往那方面去用一用。 肯定不可能完全减少消耗了，但是有觉知的意识到哪些东西那个消耗对你是有损害性的，那就少干也挺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聊整期都是在重新看待努力这件事儿嘛，知道不能完全不努力，但也不能随便努力，而是要有觉知的尽量精准的去努力。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了。那最后呢，是怎么样来实践这种略劳而获的态度？
我觉得多看餐饮勇哥，不要嘲笑他人，要在里面看见自己。真的，
不要顾着笑话别人。我们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一天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相似的执着，
对，
执迷不悟。
你先360度转一圈，看看自己到底在干啥。
嗯，我觉得我最近就是经常想起吴师傅之前在某一期播客，我忘了哪一期说过的一句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活对呢？我可以活错的呀。就是大道至简，大智若愚。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努力它确实会白费，有些精力它确实就会消耗，然后也是得走过这段路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准确的对自己的生活啊、人生目标啊的认知吧，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是这个 J 人嘛， J 的那个方向是在于我经常很希望很有效率的完成很多事儿，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一旦有什么地方我出错了，然后浪费了点时间，就是降低了一丢丢这个效率，我就觉得很心烦。就比如说我不小心地铁口我出错了一个地铁口，我原本出 A 口的话我会更快的到达目的地，但我出错了，我出到了 B 口，我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感到有点恼火。但是呢，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些个小的有的没的的错误的，应该把它看成一种这种人生的节律，它不可能每次都是以一个最短的直线达到目标，就你绕一绕啊，或者是走错了什么的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就是吴师傅说的那句话，我为什么一定要活对呢？我可以活错的呀，但是还是不要到餐饮勇哥的那种程度哈。但我就说这种整体而言，在生活上一些比较细微不涉及到好几万几十万块钱的这些事情，这些努力，这些目标上面，有时候错了就错了，没关系，那就我们就调整方向嘛。因为你碰壁了再去调整方向，这本来就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不要太执着于我的每一个努力都要指向一个非常正确和明确的方向，这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吧。因为我太追求效率，这个反而会让自己更累。
我是觉得人生有的时候难免会有那种晕乎乎的时刻，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整个人跟喝醉了一样，跟打醉拳一样。
小红书那什么奥德赛时期吗？
哦，我倒是没有讲那个，但是可能是比较相通的。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坐地铁从什么口出但出错了，我之前地铁常通勤的时候，我就是我们这边应该是该从哪个口来着， B 口是吧？反正就是该从 B 口出，我从 A 口出了，出来之后发现这是哪儿啊，然后又回来。我还坐到过下一站传媒大学，然后下来之后就说好像也不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又得等那个地铁坐回来。人生就是难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它就是会发生，但是发生了之后你还是可以回到你该下的那一站地铁。
哎，反正没扣钱就行。
对，还可以辗转腾挪回到自己想去的该去的这么的一个地儿上。最后吧，就是我反而会想说有些事儿是不能偷懒的，就是在略劳而获的这个点上，因为它只是让你去跳出各种各样的陷阱，意识到哪些是外界加给你的迷障，哪些是你自己想要的，就是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辨别过程的。但是辨别完之后，略劳而获最重要的还是劳，而不是获，不能偷懒。就是你得把自己省出来的，你好不容易省出来的这点劲儿，用在你该做或者是想做的那个事情上。你现阶段更想要做什么，你就把自己的劲儿用在那个上面。因为一点都不做的话，馅饼也是不会掉到你头上的。一点都不做的话，对于你省下来的这些力气也是一种浪费。
对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在偷懒省劲儿的话，那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哎呀，天问。
我感觉我们的播客也慢慢的开始变了。这个题要是放在3-4年前，我们就是说开摆，开始摆烂，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就是要不劳而获，直接就地开摆，朋友们，不要
是，
哎，时过境迁，
就是人是会变，
长大了，对，我们也变了，变了一点。
完了，我们会不会在以后要劝年轻人多努力？好可怕哎！
少壮不努力，
走向那个成功学博主啊，少壮不努力，哎，
老大徒伤悲。
又想起之前看那个黄立群他那个散文集，他超好笑，他说，什么经常会因为少壮没有努力而在这个岁数感到懊悔，我就很喜欢他说的这种话，少壮没努力，然后开始懊悔了。长大之后，
我这个所有的世界线上根本不存在一个100%努力的我，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
对的，
对
的。
这个世界上都不存在永动机，怎么可能会存在永动的100%努力的自己呢？
没错，
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对于自己来说成立的那种渴望是什么。遮遮掩掩的话也没用，你还不如干脆把自己的劲儿使在该用的地方上。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1、2、3，
就这样吧。So you should have sung it.